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未来的互联网必须基于西方的价值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支持。
5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詹。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同时，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不过，白宫官员表示，这项行政命令与正在发生的美中贸易争端没有关系。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姚毅。
是的，卡拉，特朗普政府呢，他是在星期三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在下午签了一个行政命令，叫做《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命令。那么在发出了行政命令签署的声明之后呢，白宫的几位资深官员就跟记者们做了一个背景简报。那么在背景简报会当中呢，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第一个，这个行政命令并非是针对特定的国家或是公司；第二个呢，是为了要限制美国的技术被转移或是购买到敌对的外国。那么被问到说谁是敌对的国家，是否就是中国的时候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不愿意回答。那么此外呢，当然也很多记者问到说，那你是指哪一个国家或是哪一家公司会受到禁止？这个部分呢，白宫的资深官员则表示由商务部来决定。那么最后呢，也被问到了，就在这个上个星期美中贸易谈判才刚破局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在这本周就签了这个行政命令，是否是针对中国而来的？那么对此呢，资深官员则表示，这个行政命令从去年开始已经研究了很久了，只是刚好在这个星期里面签署而已。那么呢，就在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之后呢，一个小时之后，美国的商务部就宣布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外交政策利益，将华为以及它的子公司列为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那么在星期四早上呢，当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白宫记者们围起来问他说关于华为方面的问题。那么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对媒体表示说呢，他不愿意多做评论。我们看一下桑德斯在星期四早上是怎么说的。
除了商务部发布的声明，我不再多做评论。很清楚的，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利益、美国整体，这就是我们昨天的声明以及行动的用意。
Thanks, guys.好，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啊，
是的，那么我们知道之前那个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才刚离开。刘鹤呢离开这个华盛顿之后，看起来情势比较缓解了，但是这个星期突然要对华为出手，所以到底说在这个六月底的 G20 的这个峰会上呢，特朗普总统是否还会如期与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呢？对此，桑德斯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他对于特席会是怎么说的。
他们仍然还在安排两位领导人的时程，看看会不会有正式的双边会议或者场外会面，还在安排。但我们预计在 G20 国峰会上，他们两位将会见面或者开会。
那当然我们知道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已经在例行记者会上反击美国的做法。他说呢，美国一直在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的蓄意抹黑以及打压特定的中国企业。那么这就是中国方面也发出了一个强硬的回应。卡拉。
是，那要依在另外一方面哈，特朗普总统也在星期四是宣布了一项强硬的移民政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他竞选的时候的这个政见之一呢，就是一个更强硬的移民政策。那么在经过了两年多的执政之后，在星期四的下午，他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召开记者会，宣布了他一个完整的新的移民政策。那么呢，他也说到，他说，现在美国接收了太多低技能的移民，也有太多对美国职场没有实际贡献的亲属移民。他说呢，未来美国的移民制度将会专注于对于美国有利益的移民，并且呢，要以新的签证来取代现行的绿卡。我们来听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这将会增加移民来我们国家的多元性。我们将会以一个新的签证来取代现行的绿卡类型，叫做建造美国签证。这就是我们都想听到的。就像加拿大以及许多现代国家，我们创造了一个容易使用的积分选择制度。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劳工，你的积分就比较高，因为这代表你将对我们的社会安全网贡献更多。如果你有一个有价值的技能，你的积分也会比较高。还有，如果你能提供就业、有高等学历或有计划创造工作。
是的，那么特朗普总统呢，这个记者会之完了之后呢，白宫也发给每位记者一份特别的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叫做呢，为更强大的美国的现代移民政策，让美国更强大、更安全、更好。那么当中呢，他就条列了这个特朗普政府新的移民政策的所谓六大目标。那么这六大目标指的是呢，第一，保障边境安全；第二，保障美国薪资；第三，吸引并且保留最好、最聪明的人；第四呢，是直系亲属优先。第五是重要产业的员工有优先权，第六呢，则是要保留人道价值。那么根据这一份这个文件当中显示呢，未来这个新的绿卡的总数是不会改变的，但是是分配的方式作为改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当中呢显示说，现在美国在这个所谓的职业移民上有12%，未来呢将是高达57%。那么呢，在现在有看到政治庇护或者是绿卡乐透等等，高达21%，在特朗普政府的计划之下，未来只会有10%。那么呢，在这个星期三的一个背景简报会上呢，白宫也是告诉媒体说，绿卡乐透未来是会取消的。那么当然呢，政治庇护的这个签证也会变少。那么另外是白宫官员也告诉美国之音说呢，这个计划将不会改变现在所谓的克工计划。那么这个就是呢，当美国农业州或是一些工业州需要低技能的劳工的时候，会从像墨西哥等国来进口一些短期的员工。那么这个新的政策呢，并不包括所谓的梦想生 DACA。 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说为何不包括梦想生的时候，他只说如果包括以前包括梦想生的计划呢，都因为太过复杂而会失败，所以现在这次的政策就关注在于解决现行移民的政策的问题。那么在白宫玫瑰园当中，最后特朗普总统表示说呢，希望国会能够民主与共和两党来合作通过他的这次的提案，如果无法通过的话，他希望2020年这个共和党能够夺回众院的多数权，到时候呢，共和党可以掌控白宫、参议院以及众议院，那么就可以通过他的移民政策。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要求美国商务部长在签署的150天内，经过和其他内阁官员的磋商之后，公布保障信息与通讯技术以及确保服务供应链安全的实施细则与规定。而跨部会的磋商包括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等官员的参与。详情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为我们介绍。荣香，
乔战你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今天对美国手机电信业协会呢发表演说，那其中呢，网络以及通信电信的安全呢被视为是重点。不过这场演说并没有对外公开，但是呢，国务卿蓬佩奥的一贯立场呢，日前他在对他加州克莱蒙特学院的一场演说当中呢，明确阐述。蓬佩奥表示，严格把关美国的通信以及网络，还有呢就是用户的数据，再来就是基础设施和美国的国家安全非常的有关。下面我们来看看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We've bolstered our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们已经提醒全世界保持警觉，向中国出售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公司威胁到他们的国家安全。我们加强了在美国筛选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的集团和实体。我们还致力于确保中国共产党无法通过像华为以及中兴通讯这样的公司，无法挖取并收藏数十亿互联网用户的数据。未来的互联网必须基于西方的价值观，不得属于中国。
另一方面，对此中国政府提出强烈的反弹，表示会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而华为呢，也进一步提出愿意签署所谓的无间谍协议。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预计 5G 将在接连人、家庭、汽车、工业和城市方面带来爆炸式的增长，这意味着更多的商业机会，但也意味着会有更多损害网络、数据和安全的方式。
现在人类的世界慢慢的都把它搬到网络的时代的世界里面来，那 5G 的以后更可怕的是说，不只是这些商业的运用，然后个人的这些资讯的传递，而是就是无所不在的联网。
华为在 5G 网络建设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长期以来，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是争论和辩论的话题。华盛顿方面说，中国政府可能会迫使华为使用其设备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强烈否认这些指控，但批评人士认为，该公司是国家资助的属于共产党的机构。华为首席发言人凯利说，华为是一家支持和依赖全球科技供应链的国际企业。
今天全球有40亿人使用我们的产品，在我们运营的规模下，如果我们安装后门并获取数据，我们的运营商就会意识到，他们自己就会发现了，然后他们就会停止与我们做生意。
任正非曾是一名军事工程师，1987年以略高于5000美元的投资在深圳创立了华为。如今，该公司位于深圳东北部东莞的大规模研发园区，是该公司白手起家的惊人例证。去年，华为的营收超过1000亿美元。尽管美国政府试图阻止华为进入全球市场，但华为表示，今年第一季度的营收仍在继续增长。随着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涉嫌违反制裁而在加拿大被捕，华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该公司越来越多地表示，他愿意把公司的持续成功压注于对安全的承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表示，华为从未被任何国家要求从事间谍活动，如果被迫这样做，他将停止业务。
他宁愿关闭业务，也不会损害任何安全性和任何客户数据的安全。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样的承诺令人难以相信。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这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直强调党在社会各个方面的主导地位。星期二，华为又往前迈了一步。该公司一名高管表示，愿意与各国政府签署无间谍协议。该公司管理人士还说，网络安全并不专属于任何公司。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中国深圳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呢，种种例子显示，过去多年来中国所签署的协议并不见得就会获得切实的落实。那么美国官员还说呢，美国在建构第五代无线网络的时候，只会使用那些被美方视为是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包括了韩国的三星、瑞典的爱立信以及芬兰的诺基亚。挑战
好的，感谢荣翔从国务院发来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卡拉，那么这项有关禁止华为的这个行政命令出台之后，目前国会当中不同党派背景的这个议员呢都纷纷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决定，也就是有关于这个将华为列为这个美国商务部出口名单的出口禁止出口名单的这个名单当上列入这个名单当中。那么这个参议院这个多位的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呢，那星期纷纷在这个政令出台之后，是在他们的这个推特上以及或是发表书面声明的方式来表示支持行政部门的有关决定。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到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星期四上午是在他的推特上发出了一系列的推文，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这项决定。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在他的推特上是特别谈到的，说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将这个华为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名单的重要性，那么任何正在与华为达成长期协议的公司都应该要重新进行考虑，那么华为将会很快的失去这个获取芯片、天线和电话操作系统等重要组件的这个渠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卢比奥在他的推特上还特别谈到说，那些在 5G 网络上使用华为的公司呢，也应该要重新的进行考虑。5G 网络使用的这个98%的可编程芯片呢，都是出自于两家的美国公司。如果华为没有办法取得这些芯片，那么华为就不能提供 5G 网络端到端的这个服务选项。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将可以为这个三星和爱立信还有诺基亚提供一个在竞争力上面更好的这个高值服务，能够使他们更有具有竞争性。那么他也谈到说，至于华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他们要如何能够度过接下来的这一关。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参议院民主党方面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这个纽约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舒默也特地在他的院会发言当中谈到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一项行政命令。那么他在这个行政谈到有关问题的时候呢，是特别罕见的支持了特朗普总统的表现和支持他的决定。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今天在稍早的院会发言是怎么说。
First, it was a good decision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是个好的决定。我们早就了解到外国电信公司构成威胁，特别是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中国公司。中国政府的触角深深植入这两家公司，我们的情报和国防部门都对我们的安全感到担忧，早已在军队中禁止使用华为，并将华为的技术标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因此，我对这项保护我们网络免受潜在恶意软件、外国监视和网络间谍活动的决定表示赞扬。一年前，行政部门在国会一面倒的反对中兴声浪中对中兴让步，现在他们对华为做了对的事情。华为是比中兴更危险的公司。
是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行政命令这个签署之前的前一天呢，华为才宣布了愿意与这个英国等国家签署这个无间谍协议这样的做法。那么这个对此呢，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国会议员是否考虑和华为进行这样的合作或是这样的协议。那么国会议员则是表示，无论华为的说法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消除美国方面对于华为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疑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一系列的这个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听听他们，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这个在这个特朗普总统有关于华为的这个行政命令上有什么样的反应。
政令看起来是个好的决定，我之后再看看。
这项政令发出了强烈的讯号，我们的总统、情报系统以及网络系统等部门不会对国家安全威胁置之不理。我们对此严肃地看待，不仅在国家层面，还包括国际层面。这对美国电信商传递了信息，也对国际伙伴传递了信息。我对他们说的话都不会感到意外，但现实是我们对华为的网络系统以及对我们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有很深的担忧。
我的认知是，这些对华为的担忧都是合理的，包括华为的设备、软件以及潜在的安全风险等。我还没有仔细看政令的内容，但我的感觉是我会支持这项决定。
那么国会议员同时还表示呢，接下来美国方面呢会继续的进行这个向其他国际盟友的这个游说的这个动作，来希望能够连同其他的国际这个伙伴能够对这个华为来进行施压和打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再次的感受得到，在国会当中可以说是对于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所构成的这个威胁，那么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都是有一个相当高的一致的共识。好啦，
我认为大部分美国人都开始产生承诺倦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中国政府高层官员对贸易伙伴做出承诺，但不遵守他们的承诺，这是多年来的问题。我也亲眼看见他们年复一年的重复，特朗普总统是正确的，他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又开始要反悔他们所做出的承诺，因此对他们说够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这只是特朗普政府的想法，但其实无论是共和党议员还是民主党议员，大家都对中国不断反悔承诺的容忍程度都已经降为零了。
是的，刚刚所听到的是来自阿拉斯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这个苏利文，他特别是向我们谈到了目前美中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呢，与这个华为的这个行政命令呢是没有关系的。那他是特别谈到了说，美中之间的贸易的问题最主要是出现了这个不平等的问题，以及中国的一再这个无法履行他们所做出来的承诺的这个问题，而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承诺倦怠。那么他也说，这种承诺倦怠呢是国会当中民主共和两党对于中国现在一致的共识，认为不能够再继续的容忍下去。那么有关的这种说法呢，与这个行政当局目前所颁布出来的这个有关禁止华为的这个出口禁令呢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以上是在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从美国国会发回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对中国利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等高新手段控制民众并向外输出这些技术的有关指称表示了担忧。详情请美国之音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那么这个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呢，是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的。那这个听证会的主题呢，是叫做《中国的数码威权主义、监控、影响力与政治控制》。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安达呢，在开场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正在利用科技进步，试图最大程度地进行社会控制，以便维持共产党的统治。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们的国家所面临的，没有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扮演重要角色更长远的战略挑战了。中国公民生活在监控以及影响力宣传无处不在的社会，这些都是以共产党想要维持政治控制为名。中国政府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面部识别软件方面的进步，试图最大限度地加强对人口的控制。
The social control of its population.
谢安达举例说呢，中国政府雇佣了五毛党在互联网上赞美共产党，煽动民主主义情绪，那试图把大众的目光从一些社会问题上转移开去。那他表示，中国的数码威权主义在新疆表现得最为突出。那么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面对经济放缓和人口迅速老化的前景，共产党将操控民众支持视为维持权力的最佳手段。数字威权主义的后果在新疆表现得最为明显，那里建立了无所不在的监视国家，估计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政治再教育营里。人权观察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记录了新疆监视的程度。报告指出，中国当局搜索从私家车的颜色、民众在电话上下载的内容以及向宗教组织捐款等各种信息，汇总后的信息为警察应用程序提供了识别可疑行动的功能，被拘留者不得与国外的家人和朋友联系，阻碍信息流动。
那谢安达议员说呢，令人担心是中国不仅是对自己的民众进行这种高科技的控制，那中国还正在越来越多的把这种社会控制模式输出到境外。那么再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种创新与威权主义的结合令人深感不安，并已经扩展到中国以外。华为的所谓安全城市已经在至少46个国家里安装，这些系统将全天候监控与指挥控制中心、面部和车牌识别技术、数据实验室和情报融合功能联合起来， 这种技术的出口为各国提供了模仿北京社会和政治控制模式所需的技术工具。这些技术不仅能使中国获得市场份额，同时也在改变世界，推动对其治理模式和限制个人自由的支持。
威尼斯的这个听证会上呢，出席听证就进行作证的这个学者专家呢，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呢，中国输出技术不等于中国政府有意想要输出意识形态，或者是想要其他国家效仿中国的这个威权模式。那这些专家认为呢，从中国购置监控系统的这个政府确实是可以利用那些技术来管控人口的，但是这些技术是否达到目的取决于当地的这个政治和制度。但是也有专家认为，美国和西方自由国家是低估了中国对于技术可以如何加强威权统治所持有的这个愿景。那这些专家认为呢，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为了重塑全球治理，试图控制全球范围内有关中国的这个话语权。那这个共产党呢，是认为这科技可以帮助促进这个过程。那么应该如何应对中国的这个数码威权主义？那到场作证的专家学者也是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这个美国需要制定一项涉及国安、科技以及人权各个方面的一种全面战略，还有就是树立美国的这个自由民主的典范，不要就是避免就是让美国也出现像中国的一些做法，就是不要像中国一样。那谢安达议员呢，他认为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时候呢，美国必须是要以身作则，捍卫自身价值观。那他说呢，是一定不能出现种族定性，在英文中就是 racial profiling 这种情况。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以种族为理由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涉嫌违法。挑战。
好的，感谢莫宇发来的报道。
绝不会帮助任何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为该机构在波音737 MAX 客机发生两起致命坠机事故后，对航空安全进行认证的方式进行辩护。美中两国四月份消费者活动均呈放缓势头，这与美中贸易争端有多大关系？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与您一同探讨。
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行政命令，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国会两党议员表示支持。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对中国利用数码威权手段控制民众并向外输出这些技术表示担忧。
国当局5月16日宣布，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正式逮捕两名已经被拘留5个月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福。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烈谴责中方对两名加拿大公民的正式逮捕，并表示会始终如一地继续支持加拿大人。
我们继续把在中国被任意拘留的加拿大人的安全放在首位。我们将继续与盟国合作，直接与中国合作，确保他们了解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将允许我们的法律程序独立展开，同时我们会始终如一地继续支持加拿大人。
此外，特鲁多还呼吁此案应引起全世界的特别关注。
我们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看到，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政府没有遵循绝大多数民主国家在规则秩序方面所遵循的同样的规则和原则。我们将始终如一地支持加拿大人，特别是那些被任意拘留的加拿大人，但我们也会清楚地表明，我们不会因为中国不同意我们的做法而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司法制度的独立性。
该事件或令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有评论认为，在缺乏明确证据的情况下，中国去年12月10日拘留这两名加拿大人，是报复加拿大此前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过境温哥华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加拿大环球邮报表示，中国会将这两名加拿大人从过去5个多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正式转到监禁设施，一般是看守所。报道还说，这两位加拿大人在指定居所监禁期间，一天会被审问至少8个小时，并被禁止会见家属或律师。中国1个月准许加拿大领事与两人会面30分钟。加拿大领事官员5月14日曾短暂探视两人，但基于保护隐私，加拿大外交部从未公开任何探访细节。
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了题为《中国的联合国：中国对国际关系的修正主义》这样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认为，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试图将其意识形态写入国际组织条款，并通过引导全球治理的方向来推进自己的外交战略。该报告认为，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对这种情况引起注意，那么中国政治体系最为有害的方面也可能被输出，这包括腐败、大规模监控和压制个人权利。这份报告还称，中国将民主重新定义为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在国际组织采取防御姿态，转变到积极输出自己对人权和主权的定义，并将其扩大到其他不自由的国家。美国商务部与中国国家统计局本周纷纷发布了4月份零售总额的数据。美国的零售总额数据下滑0.2%，这与一些经济学家们做出的增长0.2%的预期不同。而中国4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2%。美国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称，这创下过去16年来的最缓慢的增幅，也低于了外界的预期。美中两国的消费者活动均呈现放缓趋势，和美中贸易争端有多大的关系？在美中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之时，这一趋势又是否将持续？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话题为您邀请到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 Mr. William Adams 与我们一同探讨。叶文斌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叶先生您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您啊，就是您认为美中两国4月份这个消费者活动都出现这样一个缓慢放缓的势头，那么分别是什么原因，那么和美中经贸争端有多大关系呢？
我觉得对两国的经济来说，显示出来的趋势是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经济来说，4月份的消费零售总额低于预期，就显示出美国消费者在近几个月的开支速度或者是开支的增长 放缓了。美国这也是符合美国总体的经济增长的放缓的趋势。对中国来说呢，这个四月份的数据包括消费总额，包括工业产出，好多指标四月份都是低于预期的。这个是其实二月份、三月份的数据都是很大的程度上收到了春节的这个节日的这时间的影响，也就是说今年春节在二月初，所以放假的时间都是在二月份，所以三月份都是经营时间，都是经济的活动集中在今年三月份，比去年三月份的多，所以三月份显得比较好。四月份反而是五一的节日假日就是影响到今年四月份的经济活动，但是同时没有比三月份好那么多，所以中国的波动一部分是这些节日的影响，一部分是中国的经济的放缓，还是比美国的要严重一些。
明白。那您认为就是现在美中两国都出现这种放缓的趋势，跟现在可以说这个好像已经陷入僵局的这个美中的经贸会谈、美中之间的这个经贸争端有什么关系呢？
是有关系的。简单说，消费者的信心是影响消费者是愿意多花钱多买这些耐性商品，买汽车呀，买家具之类的。在近几个月，就是新闻胶条经常提出这个贸易争端的情况下，肯定是影响到美中两国的消费者的心态和行为。但是在美国，这个就是经济基础是比较好，就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平均的每小时的收入从去年第四季度一直到现在的年比增长是3.25%左右，也就是说是快于通货膨胀，也可以说是对开支的一个很好的条件。今年前四个月的就业增长也是良好的，在美国。反而看中国的数据，到三月份的这个失业率，看中国的统计局对31最大的城市的失业率是2016年八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了，所以这个经济基础对中国的消费是有更直接的关系，更直接的影响。
明白。那还想请教您一个可能是比较基础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常说这个零售总额数据啊，那么这个数据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情况来说是有多大的这样一个重要性呢？
重要性是很大的。在美国，这些居民开支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差不多是70%。所以就是消费者以多大的速度来增加开支，是对 GDP 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虽然这个消费总量总额它光是衡量商品的销售，而涉及不到这个服务类的开支，它还是对近期的经济波动是一个很好衡量的方式。在中国，消费占总产出的比重是比美国的要低，所以它对中国总体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在美国那么大。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关重要的一个指标，它这个消费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角色。
明白。那我们还注意到，就是这些四月份的这些数据啊，描述的情况都是在美中的这个贸易紧张关系再次加剧之前。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对这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那么中国方面也宣布了将对价值6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商品有这么一个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哈。那以您的观察来看，您认为两国消费者活动放缓的这样目前的这样一种趋势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呢？
我觉得在今年到今年年末的美国消费者的应该是显出比较缓和的增长，因为美国的失业率是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而且美国的它的收入的实际增长是良好的，所以即使近几个月的新闻胶条是可能让一部分消费者感觉比较紧张，但是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商品的价格会由于关税而上升，同时中国报复性的关税让美国的食品价格下降，而比较强劲的美元也是让其他国家的进口品的价格比较低，所以总体来说，美国的消费环境是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因为中国消费者和中国的总体经济跟对美国的依赖性是应该是稍微大一些。但是我猜再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中国的政府会推出一些支持消费的新的措施，一些新的政策，一些补贴之类的政策，促进这些中国消费者继续增加他们的消费。
嗯，明白。那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啊，那么已经多次的呼吁美联储降息，特别是他本周还这个表示说他认为中国方面可能会降低利率，那么他说如果美联储也这么做的话，那么这场竞赛将会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那么您怎么看待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您认为美联储现在降低利率是否有必要呢？
美联储它按法律的它的目的，它的任务，它就是尽量让就业水平最高，然后让物价水平比较稳定。现在美国失业率已经5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了，所以好多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水平状况已经是良好的，美联储没有必要再推出新的刺激政策来支持就业，现在主要是看这个物价就是通胀水情况来制定这个政策，而且对明年的通胀的预期还是会跟美联储这个它的目标也就是2%左右的通胀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现在它已经推出的这个利率水平也是符合它的任务的。我们我们银行的预测是美联储不会在今年或者是明年改变这个短期的利率。
嗯，明白。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与叶文斌先生的连线就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天局研发的机器人进入太空，为国际空间站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随着美中贸易僵局的升级，两国的消费者开始看到了影响。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的报道。
比尔洛克卖自行车已经有4年多了，这是他的商店第二次应对关税上涨的问题。
制造商尽量自己承担价格的上涨，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也尽量自己承担价格的上涨，只对消费者涨价5%到7%。
洛克说，消费者应该尽快购买新的自行车，因为价格会上涨。
价格上涨可能会把很多人挤出市场，他们曾经考虑购买一辆入门级的$500的自行车，现在价格涨到了$600，他们本想花1000或1500买一辆消遣用的自行车，然后突然之间，你知道，变成了$1500、$2000、$2500，他们将在未来几个月看到价格的巨大变化。
许多买家自己也表示，他们不准备花额外的钱。
不，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花更多的钱去买以前更便宜的产品。
我不可能不愿意为关税变化或者由于经济紧张而实施的措施去支付那么多额外的费用，也许$50或者$100，但是这可能会让我打消再买一辆自行车的想法。
洛克解释说，征收新关税将影响整个市场，大多数在美国组装的自行车并非100%是美国制造的，无论是车架、车叉还是刹车都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完全由中国制造的自行车的价格会首先涨价。
如果你看这些自行车，它现在$500，会涨$100的。
洛克说，新的价格可能会吓到消费者，导致更大的损失，然后二手自行车市场会更加红火。
问题是，华盛顿市场的很多二手自行车都是偷来的，所以会有更多偷自行车的人，因为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转售自行车，因为新的自行车的价格上涨了，而旧自行车的价格比较灵活，对方能够付多少钱，他们就卖多少钱。
这再次证明，随着贸易战的持续，美国经济某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在其他领域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阿拉巴马州通过了一项全面禁止堕胎的法律，就连强奸和乱伦导致的怀孕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俄亥俄州、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此前也通过了严苛的堕胎法律。更多反对堕胎的州可能也将步入后尘，这个趋势使人们担心保守人士会寻求在美国全境宣布堕胎非法，导致女性可能寻求以不安全的方法来结束妊娠。详情请看霍克发来的报道。
堕胎是美国最有争议的议题之一，支持和反对者都有强硬的立场。坚决反对堕胎的阿拉巴马州州长凯伊佛星期三签署议案，使之成为法律。当他被问及是否认为法律应该将强奸和乱伦所导致的怀孕列为例外的情况时，他回答说，所有生命都是珍贵的。在签署议案之前，他表示，即使这部有争议的法律面临冗长而昂贵的挑战，他也不会改变立场。
不能因为昂贵就不对那些还没有出生的生命给予保护，即使这意味着上最高法院。
堕胎反对者准备进行更大的战斗，他们希望推翻1973的罗素维德案，这个里程碑式的判决给予妇女决定是否有堕胎的权利。目前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堕胎的反对者认为他们有很大胜算。阿拉巴马州反对堕胎法案的发起人共和党人特里·柯林斯就是其中一人。
我们希望这项议案与罗素韦德案的核心议题相一致，那就是未出生的孩子也是一个人。
在示威中，反对这项法案的抗议者身穿红色袍子，头戴白帽，来展示《使女的故事》中男权社会的场景。
《使女的故事》是在讨论女性的独立权，因为女性在剧集里被看作生育机器，我们认为这部法律就是这样。
阿拉巴马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反对这项议案。
我为我们通过这项过时的法律向阿拉巴马州的妇女道歉。
此前，俄亥俄州也通过了禁止堕胎的法律，要求医生在能察觉到胎儿心跳后禁止堕胎。然而，很多妇女在这个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怀孕。乔治亚州、肯塔基州和密西西比州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明尼苏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也都提出了严苛的反堕胎议案。有人会告上最高法院，挑战这些议案的合法性。一些分析人士说，最高法院不会支持过于极端的法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强调，愿意对朝鲜、委内瑞拉和伊朗等敌对势力采取军事手段，但批评人士表示，总统避免卷入外国冲突的意愿削弱了这种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初对叙利亚和阿富汗进行轰炸，这让特朗普政府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的声明变得可信。然而，据报道，特朗普总统也表达了对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等鹰派观点的担忧，并已将美国脱离海外军事行动列为优先任务。
对一个总统来说，有点反战主义并不是一件坏事。尽管你并不认为特朗普总统是一个软弱的人，但是他确实想避免新的战争。总的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许多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威胁要以炮火和怒火回应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确促使金正恩参加无核化会谈。然而，谈判现在似乎陷入僵局。朝鲜最近的短程导弹试验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也扣押了一艘违反联合国煤炭出口制裁的朝鲜货船。白宫还强调，正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迫使伊朗放弃拥有核武器的野心，并向委内瑞拉军方施压，要求其罢免独裁领导人尼古拉斯·马杜罗。为了遏制伊朗，美国向地中海派遣了一支海军突击队。特朗普表示愿意使用武力，尽管他之前否认了五角大楼准备向中东派遣120,000军人的报道。
现在我会这么做吗？绝对的，但我们没有计划，希望我们不必为此制定计划。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派遣更多的军队。
尽管特朗普总统不愿卷入大规模的冲突，但他的强硬言论仍然受到国外对手的重视。
我认为一些人观察和研究他的个性和他所发出的威胁，这些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他的想法肯定会倾向于反击。
威胁采取军事行动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边缘政策和误判很容易升级为致命的冲突。
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要么必须证明自己是认真的，要么被认为是在让步。
尽管批评人士表示，特朗普的最大压力策略只会增加冲突的可能性，但支持者们赞成他虽采取强硬手段，但却避免战争的做法。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代理局长为该机构在波音737 MAX 机型的客机发生两起致命坠机事故后，对航空安全进行认证的方式进行辩护。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丹尼尔·埃尔维尔星期三在众议院交通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由美国航空管理局认证的来自飞机制造商的雇员来检查他们自己的飞机是一个很好的系统。他说，如果我们有强有力的监督，我们有一切适当的保护措施，防止利益冲突或者过度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系统，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使用的系统。但众议院交通委员会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籍委员质疑该机构的可信度。民主党众议员利平斯基说，这不是一个合法的程序。我知道我们正处于事故调查的早期阶段，正在核实波音737 MAX 的一些信息，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有关认证过程的报道令人不安。联邦航空局和制造商的指导原则必须是安全，而不是尽快制造价值不菲的飞机。 去年十月，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在印度尼西亚海岸坠毁。今年三月，另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埃塞俄比亚坠毁，共造成346人死亡。两架飞机都配备了一个向下推机头的系统，以防止飞机在空中失速。当飞行员试图让飞机恢复正常时，传感器错误的读数将飞机不断的下压。飞行员不知道这些飞机配备了防失速系统，他们的手册也没有明确的相关信息。
艾尔威尔承认，飞行员的操作和飞行手册中应该对这个系统有更好的说明。美国司法部已对波音展开了刑事调查，国会正在调查波音与联邦监管机构之间的关系。
波音公司计划向美国联邦航空局提交对737 MAX 软件的修改，后者将研究新软件并进行试飞。波音公司将对飞行员进行培训，然后才会批准恢复使用737 MAX 客机。
在另外一方面，尽管你经常听到人类最终进驻太空的故事，但实际上目前同一时刻，太空中只有在国际空间站的三名工作人员，而且他们非常的忙碌。不过最近美国航空航天局研发的机器人给他们带去了帮助，请看伊凯文发回的报道。
这些是机器蜜蜂，目前的三个机器人被命名为蜂蜜、女王和雄蜂，其中两个最近抵达太空，即将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工作人员。
So we have two robots, Honey and Bumble, are now on orbit. And just last week,
目前有两个机器人，蜂蜜和雄蜂在轨道上。上周我们第一次进行了检查，宇航员安妮·麦克林打开了雄蜂的开关并进行检查。现在雄蜂运行状态良好。
他们将替代国际空间站此前使用的机器帮手。机器蜜蜂拥有摄像头和麦克风。布拉特说，在头几个月里，他们将在国际空间站进行学习。
Where we're going to calibrate the cameras on board and do a.
我们将校准摄像头并进行制图，也就是宇航员手动让机器人在日本试验舱来回飞行，之后来绘制日本试验舱的地图。
Data that we'll use to build a map of the GEM, the Japanese Experiment Module.
拥有内部地图之后，机器蜜蜂将能够自行的在国际空间站运作，并开始一些负重工作。
We want to turn these into workhorses. We want to free up astronaut time.
我们可以把它们当马来使用。我们希望让宇航员们腾出手来，做只有人类能做的工作。对于机器人能做的事情，我们说是 3D， 脏活、危险活和无聊的活。你要让机器人，而不是人类来做这些工作。
机器蜜蜂还有很多实验空间，全美的中学和高中都在竞争，希望让自己的实验走入太空。机器蜜蜂对接舱已经到位，这些微型的机器人将在6月开始他们的旅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自从中国宣布对美国关税实施报复以来，中国对美中贸易谈判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翻转，官媒和民间都出现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霸凌、巨婴川普等攻击性的说法充斥在中国的舆论空间。美中贸易谈判谈了一年，中方到第11轮才突然高喊美国霸凌和维护主权，那前面10轮的妥协对话是当真还是在演戏？北京在宣布报复性关税前，习近平为何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来集体决定报复措施呢？在对美策略方面，目前可能有哪些政治势力或者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立场？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